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敬拜，是神的一种恩典和带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大家非常的熟悉，大使命。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叫做教师节。教师节顾名思义，是对老师表示尊敬的一个日子。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教师节，实际上这个日子并不一样。联合国又搞了一个世界性的教师日，那我们大家知道吗？就是中国的教师节怎么来的，包括以前的教师节是哪一天。实际上在民国的时期，教师节定的是孔子的生日，这个意味着我们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教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所以你从这一个任何的一个节日命名，你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认谁为老师，这就代表你的价值观和取向。可不可以说这样说，你跟从了谁，师从于谁，你的师门是哪里的，这个几乎就可以来界定你基本上的三观如何。所以你选对一个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你无论是做学问是做什么，我要问你的老师是谁，你的老师他又是跟谁学的，那么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基本的思路，是不是？这个师承，这个师门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所有人最伟大的拉比、夫子和老师，是不是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听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更是我们的主，也许是他对门徒讲过的最重要的话之一了，就是这大使命。而且这里也可以称为遗命，是他在升天之前最后对门徒要讲的话，他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跟一位老师，你是在学什么？学知识吗？学技能吗？老师就是每天教你怎么改刀吗？做菜吗？那你跟的是个厨师，是不是？我们这里一般说的老师，是不是在针对你的灵魂在做事情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师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老师常常是以思想，更是以他的生命来影响你的。他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特别的好，但他的思想，他的生命会比他的学生，这里更用门徒来称呼跟从他的人，给他们以莫大的影响。这是我们要来从圣经中去思考的。当你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难道把他当成了一个公知吗？泛泛而谈对别人讲话的，他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你的老师，你的师父，你是他的学生，是他的徒弟，是他的门徒。你要跟着老师他的一切的做法去走，你要来效法你这位老师的生命和灵魂，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从圣经中读到的。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犹太人有一句话说，你都应该变卖家产作为陪嫁，把你的女儿嫁给拉比。这个表示他们对于老师是多么的尊重，对吧？老师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最伟大的职业之一啊，当然在今天他可能在一些场合不被尊重，你需要来反思这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来今天仔细看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实际上这个内容非常的熟悉，大使命。但你要仔细看一下十四节所讲的这个吩咐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这可是复活的耶稣啊，对不对？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却责备他们不信和心里刚硬。有没有你曾经想过一个问题，说我现在小信，我现在之所以刚硬，还是因为我没有去见过主耶稣，特别是没有见过那复活的主耶稣。如果我亲眼见了，我早就信了，刚强壮胆。那事实证明也不一定。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使徒们是不是亲眼见了主耶稣，他们仍然不信。 当一位老师看到我努力的做了这么多的工，教了你们三年半，本科都毕业了呀，快，这是写论文的时刻呀，是吧？你们居然还是不信，作为老师是不是特别的有可能灰心丧胆？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灰心丧胆，他最后的一次的吩咐就是你要一生之久的，也是给教会的，是在这个世代，在未来的许许多多世代不断要完成的一次毕业论文，就叫大使命。他是要用这个大使命来医治我们的不信的恶心，他是要让我们遵行大使命，让我们的心里的刚硬被软化为柔软，能使我们的实心变为肉心的唯有福音，是这全备的福音。故此接下来的大使命的吩咐紧接着对他们不信的责备非常的恰当，这是这福音的功用。这也是保罗所讲的，你不要传福音给别人，最后你自己倒被弃绝了，是不是？当人讲福音的时候，传道去读经，你首先这个话语是对你而发的，你要自己先来领受。我们看这大使命所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实际上这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万民，这里一个括弧你看到了，这个万民原文叫凡受造的，就是所有的生灵，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物。你要看字面意思，它意思就是不光是人。我们以前是不是认为传福音的意思就是给人传福音啊？那你说今天的你什么意思？我们以后除了给外邦人传福音还加量了，还加任务了，那我应该怎么给不是人的传福音呢？怎么给地花猫传福音呢？怎么给西红柿传福音呢？怎么给一个什么红宝石传福音呢？哎，这个好大的挑战啊，我们要继续往下看。所以你对福音的理解会不会总是想象一个街头发个传单说，朋友你好，请听过耶稣吗？是不是你总想的是这个场面？这个才叫传福音吗？传福音是全面的。首先这福音的最核心的信息，当然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告诉你，上帝那个拣选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了。保罗说的是在万事之初前就完成的，理论上来说他不是你传了让他信的，对不对？是说他已经信了，等待着你去传让他进入教会，等待着你的福音临到他时，他显明他真是被拣选的。这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和本质，不是你让他信的，是神让他信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也就是说神将那个早已经写好的立约的文件就给了他，他要来签上自己的名字与神立下圣约，这叫受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以此显明了他们是被神拣选的，而那些不信的必被定罪，不是你因为不信被定的罪，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已经被定罪了，只不过是那些信而受洗的脱离了这罪来到神这里，剩下的人因着他的罪他留在了自己的罪中，是自己的罪杀死了他，不是神说你不信好我一个雷下来劈了你，不是如此的。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关键，所以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识别的工作，识别出谁是神所拣选的人，谁是神所用的人。你再扩大来说，这样的福音的甄别也是在教会服事当中不断显灵的，谁是同工，谁是长老，谁是牧师，说到底他是显明出来的，是吧？是那与我们中间一起常与主同在的，常与我们同在的人，他自己的劳苦服事能力恩赐牺牲爱心全部综合显现出来，使人显明这真是神要用的人。你去外邦传福音也一样，那真是神要救的人，在这救的人当中显明了这真是跟着神的人，这真的是神要使用的仆人，这都是一个显明的道理。 然后耶稣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这一段话因为它非常的朴实，朴实中又特别的生动。马可福音的特色，我们知道马可的老师是谁？是保罗吗？是彼得，对吧？他主要是跟从着使徒彼得在做事，好像彼得的文字的秘书。马可福音基本上是彼得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毕竟他没有上过大学，他不是保罗那样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渔民，他讲话很朴实，即便圣灵感动了他，感动完他，他也是朴实，他也不会说出那种哲学家的话来，是吧？但是你发现他说的这话特别的打动人，就是我们说的好像是老百姓的家常，说这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合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看这几条列举的特别形象，又有鬼，又有蛇，又有毒，又有病，好像都是负面的词，可是却是一个被福音征服的样子。当我每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想这2000年前的这个时刻跟今天的对比是多么的大呀！那是一个多么真实的刻骨的浪漫的时代，人去传福音有这许多的神迹奇事伴随，这是真正的浪漫，这比999朵玫瑰更加浪漫，对吧？这比今天你营造的小清新小确幸更加的浪漫，这是一个真正古典的时代。那个世代的人说这里有艰难险阻，好，我们靠着主征服这个艰难险阻，而不是说哎呀这个艰难好大，我的人就是这么软弱，我需要在我的软弱中来接受我的本相，我的本相就是喜欢躺平，我的本相就是不喜欢冒险，所以主啊你来迁就我。这是一个后现代多么可悲的现实，我们失去了那个曾经的昂扬和浪漫，曾经的那种福音所带来的大能和那种完全焕然一新的感受。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吩咐了之后，可以说时间翻篇了，新的世代开始了，我们进入了一个真实的禧年，我们在这其中可以与主同工，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这里的唯一的需要来去衡量的是这个频率和力度，因为你读使徒行传，你发现这里边提到的神迹几乎都出现了，对不对？赶鬼是不是不用说，保罗彼得都赶过鬼，说新方言，这是不是就是五旬节发生的事情？还有呢，手能拿蛇，你记得保罗在一个岛上去烤火，结果把一根冻僵了的蛇当成柴了，那个蛇一被火烤就受惊咬了哈，哎，结果手拿的这个蛇没有死啊，是不是？然后那个岛上的土人首先说这是个罪人，天理不容，你看都从海难中逃离到了岛上，结果还让蛇咬他，结果一看咬了不死，这些人马上180度转弯，这是神，你看蛇咬了都不死，所以这个外邦人传福音是何等的任重道远，因为外邦人认的是这个，他不认那个话语的真理，他就认这个东西，是吧？就因为那时代的人就认这个，所以才有大量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使徒们、教父们、起初的教会的那些圣徒们、主耶稣真正的门徒们，好使这些个特别奇特的事情能够来证实他们所说的特别奇特的真理。有一位主，他是神，他却死在了人间，最卑微的像个罪人一样，居然是为罪人死的，他不定你的罪要救你，这个话太离奇了，太古怪了，没有人会信的，特别奇怪的主张就需要特别强烈的证据，所以在那个时代这福音就有大量的神迹奇事伴随。如果你说为什么到今天它不那么多了，这个神迹虽然不是没有，那也是因为你今天的福音传的不那么的热烈了呀，你今天的这个世界不像起初那么的抵挡了呀，或者说今天的人多少也开化了一点，也不是那么的信这些超自然的事情了呀， 所以情况是有改变的。然而神迹没有改变，这是我们重点要讲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完的话，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不是就大卫的诗篇110篇所说的，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说主对我主说，这里就看到三位一体父子在讲话了，是吧？主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意思是他的功成就了。这位我们最伟大的主，最伟大的导师，他在世上的教导基本上告一段落。从此借着他的启示，他的使徒们、门徒们要一代一代的来肩负起这个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的使命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去建教会、传福音。你建教会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又是为了建教会，这是一个互相滚动的事情。这里的福音就是那给所有受造物去听的福音，是给所有的受造物带来改变的福音。这一切的受造物都叹息劳苦，伏在虚空之下，直到主耶稣亲自来释放了他们，他们也一样得赎的。他们被人的罪玷污和连累，可是他们现在却因着主的福音临到，得着了喘息，得着了更新和救赎。所以我们要说，教会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传讲这样全备的国度的福音。教会必须做着刚才主耶稣在大使命所吩咐的几件事，首先就是要去传讲这信的得救、不信的定罪的福音，这是你宣讲的责任。话语永远是教会服事的核心，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甚至开会，都要以祷告开始，甚至以查经开始。这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核心，你一定要在这个话语上用心。越是服侍人的组长、同工、长老、牧师、宣教士、教师，你越要在神的话语上用心，这是你的主业。抛开这个主业，别的任何的事情你都是属于让人遗憾的。如果这一件事情你要说是信主28年了、30年了，结果落下一个口实，说你这个人圣经不熟，你是何等的羞愧呢？对吗？你当怎样用福音来去影响人呢？你去跟世人讲福音的时候，你脑子里没有神的律法、神的福音，你讲的不就全是你的个人经验吗？你是要用神的话改变人的呀。所以说教会的学习、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宣讲是多么的重要，活在话语当中。但是确实也不能光动嘴，你不能把话语中心理解为只动嘴皮子，还有具体的事儿要做的。这里说的有医治的工作，一方面这个医治有明确的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还有说到那赶鬼。在那个起初的时代，你知道医病赶鬼总是连起来讲的，对吧？医病赶鬼代表着教会对人身体上的缺乏、亏损和被捆绑也一样有医治的作用。这个医治包括身体的疾病啊，需要给你抹油，凭着信心按手他就能起来，但更重要的是对他灵魂的医治。福音本身就是医治灵魂的良药，同时这个赶鬼也是在医治他的灵魂。所以我才开始说，一个人拜谁为师，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你看那些武侠小说，你是拜了这个名门正派的这个大师为你的师父，还是入了魔教啊，拜了这个魔教教主为你的老师，区别是不是特别大呀？所以今天的人可能不会被鬼附，常常我们不是经常见到这一幕，但是今天人的灵魂常常的被鬼所捆绑，因为你拜鬼为师，是不是有可能？你赶这一种的鬼也是教会的职责，无论你叫它文化使命，无论你叫它叫做宣讲、叫做国度的福音、叫做全备的福音，无论你叫什么，你都应该明白，赶鬼最重要的就是那罪权、那魔鬼的权势、他的思想、他的观点对人的霸占和统治，你要把这个事情赶走的，这也是教会的责任。而且教会是必须成为人类力量的源泉，它是人类力量的、信心的源泉。这里所说的手能拿蛇， 又吃喝什么毒物不会受害，他不是在告诉你某种诡异的神秘主义的玄幻的事情，而是在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他们就有一种近乎于超强的属灵免疫力一样，就像那婴儿刚刚出生的头六个月就从母体这里还在继承免疫力，因此有点像百毒不侵一样，是吧？但是过了那六个月，哎，开始要发点烧了啊。主类的人也一样，当你大量的去跟从主去做事的时候，你没空被世界上的事儿去搅扰，你也分析不了那么透彻。神的保守就是你放心大胆的去，这些蛇啦什么毒啦不会害你的，这就是主的应许，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根据，这就是叫做力量的源泉。基督徒因为有这样强烈的信念，他们活着一种信心的生活，祷告的生活，勇往直前的生活和一无挂虑的生活，他活的是一种超越的生命，不是一个焦虑的斤斤计较的陷入到泥潭中细节中的生命，这是教会和他的门徒应该有的力量。最后，这所做的一切是一种见证，这个见证你必须要明白，主说我与你们同工，你为他做见证，你不是孤军奋战，孤军奋战的意思也不是说每次就两两拆出去就不叫孤军奋战，重要的是有上帝在和我们同在，你做的事情背后有上帝在支撑你，基督在参与，这才叫做我们的见证的来源、路径和目标，都是主耶稣基督。故此，一个教会的人，他在这样传扬福音的时候，他活在福音中的时候，他用嘴说的时候他在传福音，他不讲话他就是在做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件操作的时候，他哪怕是在亲手工作的时候，这若是一个被福音得着的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在传福音，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活在福音中的人就该具有一种真实的神圣的和古典的一种状态，我将它称之为就是这三个不在。首先，他不再疑惑惧怕。疑惑惧怕什么？难道你说耶稣所吩咐去出去传福音的这些门徒里，你说有没有人天生怕蛇呀？可能吧，我们当中也有啊，怕毛虫的、怕猫的还有吗？是吧？所以天生怕蛇的很正常啊。但耶稣说你手能拿蛇，你不觉得这个还很有意思吗？所以就会知道，你如果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一旦出了偏差，是多么的谬以千里。耶稣说信的人手能拿蛇，喝什么毒药不受害，你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你可以从归正的、从圣徒的角度去理解，这说的就是那活在福音中的人一无惧怕，不再疑惑，因为有神的应许和保护。但是说对那个不信的和脑子不知道受了什么异教思想影响的人，他都会走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以前我看一本书，有一个人，那个书我不知道你找得到吗，一个美国人写的，就是要完全照着旧约的律法过33天会怎么样，所以他每天这个胡子不剃，穿着白衣服，吃那些洁净的食物。哎，他有一次参观到一个小教会，一个小教派，这个教派就自称叫拿蛇派。他们的重要的仪式就是在每周的讲道，也许圣餐之后，有一个所有的信徒的一个仪式，每个人要拿这个蛇，要拿一下。更要命的是，一人发一杯神秘小饮料，这个饮料里边据我查考就叫大概是中药说的马钱子，那是一种毒啊，对不对？以前农村拿这个毒老鼠的，你知道吗？当然这些人也聪明得很，他才不给你一人来二两呢，他知道的要命，他弄一点点让你找到那种中了毒还没给你毒死的感觉，所以每周玩一次这个东西，拿一条蛇喝一杯毒没死，来证明主是真的。你说这个搞不搞笑？我说的意思就是人的理解会偏到什么地步。实际上犹太的拉比他常常对旧约的律法到后边 做了一些越来越玄幻式的疯人榜式的解释。所以在主耶稣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做了一次归正的运动，这一个归正的运动用我们今天你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尽量的让他回归常识，回归理性，不是说不要有神迹，不要有超自然，而是把人加上的那些迷信和玄学的东西给你去掉，回到那个正常人的正常化。所以你发现只有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民族的始祖，你发现不是说一道红光从天而降的，不是说经历了什么神迹奇事出生的，就是好像很老老实实的这个部落酋长，对不对？别的那些民族你去看吧，那就厉害，对吧？那神话传说。等到福音传开，到了中世纪，天主教又大量的把一些东方的异教的迷信引入，所以才有了圣徒崇拜、圣母崇拜、圣物崇拜这种玄学的迷信的黑暗的东西。于是宗教改革运动，你仔细想，就是再一次的归正，再一次对这些不该附上的媚的一次去媚，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来明白的。你千万不要对这些东西做迷信化的解释，手能拿蛇。所以这叫做物质的毒。今天来说，物质的毒常常让人疑惑和惧怕，尤其活在我们这个国度，很多人都成了民间化学家，知道了什么叫硝酸盐、亚硝酸盐，各种的这个名词，你这从哪来的呀？添加剂，对吧？很多人非常的对食品安全特别的担忧，我们这个国家的食品也确实值得你担忧，真的有问题的，对吧？什么苯甲酸、山梨酸，这个钠、那个硫、那个盐，这个什么特别多的添加剂，包括为了让它颜色好看，就会有什么苏丹红，是吧？为了让它吃了带劲，哎呦，这个烧烤有些吃了越吃就觉得浑身就精力充沛，回到了古典时代，非常的昂扬，因为里面有麻黄碱，是吧？所以这个运动员有一个成文的规定啊，就是绝对不能去外边烧烤摊吃烧烤，对不对？只要一吃兴奋剂，一查把你查到，准准的，绝对不能吃。好多人这么中招的，包括你也知道，很多的什么火锅店往里加什么罂粟壳，还有的更狠的，直接加这种止疼片的。为什么吃那种地沟油容易坏肚子？提前把药给你加里边，不坏肚子，改善腹泻。所以你说这玩意可怕吗？是挺可怕，我承认挺可怕。那天招待一个外地来的老师，我自己去炒这个豆角，然后是炒肉，那个肉使劲炒，看起来是没有多少的肉，炒来炒去水越来越多，感觉一斤肉出了半斤水的感觉，怎么这么多水啊？你现在都知道肉是会打水，难道你以为是真的往那个死猪肉里边使劲拿针管打水？太 low 了，过去的办法，现在高明得很，是在那个猪要屠宰之前打一针，其实就是肾上腺素或者一种散瞳剂，一种药品，打了之后这个猪就会极度的渴，就拼命的自己要喝水，喝出超出它的需要的几倍多少倍的水，那个水还能储存在细胞中，这样再杀，天衣无缝。但是你那个药要打多了让你吃了，你会受害吗？有死的，8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阿托品打多了的吃死的，但现在这帮人聪明得很，他才不让你吃死你，他只是让那个猪喝水而已。所以说了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呀？好，从此不要干别的了，所有人都要成为化学家，要不你随身带根银针吧，出去吃饭的时候探一下也不黑呀，你随身带点检测剂啊，你是不是每天的买的任何东西都要对比上它38种、46种的？原先还买点日本的放心的，哎，最近又听人家讲核废水，日本也不能买了。你要这么生活吗？我告诉你，耶稣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你以为今天中国的食品不安全，你以为的对，可是你以为使徒那个时代吃的喝的就安全吗？ 那会儿没有这么高科技，什么苏丹红、麻黄碱的没有，但是有寄生虫，有各种的血吸虫，是吧？那是不是更要命啊？细菌感染，还轮不到病毒感染你呢。那个时代出去到别的地方随便吃饭，是不是更加凶险？要不你天天进食吧，一周七乘二十四小时，要不然怎么办？你不吃啊？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这个，说我们基督徒你是以福音为念的，除非你就是学食品安全的，要不然你不是化学专家，你不是食品安全专家，你不要把你的精力全部专注在这事上，你天天研究这个东西啊，你的时间的精力各方面的分配，你听过一个叫做二八定律吗？大多数的事儿，你投入20%的精力就能得着80%的基本的果效，你可是剩下你要想真成为食品安全专家，你就要再拿80%的精力投进去，能够比人家有80%正确的人多那么10%，值得吗？这样做，主耶稣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以福音为念的人不要太在意那些，相对于灵魂的毒、物质的毒这一块，你的关注有20%就够了。你大乞丐的知道那真有毒的是不能吃的，一些特别怪异的、明显出问题的，这水都这是肉里都有水了，这是水里有肉还是肉里有水呢？这东西就别吃了，对吧？或者你去外边吃个饭，你发现那个东西号称叫牛肉，你吃出了一股子烤鸭味呢，对吧？这就别吃了。这个常识要有，但是你真的不能那么卷那么细，你真那么卷那么细，你就没有精力专注在灵魂和主的话上了，没有精力去传福音做见证了。这就是主说的，你不要在意，不小心拿着蛇了，不小心喝了什么毒物，吃了什么添加剂了，我告诉你，不谈剂量就说毒性，这叫耍流氓。你学过点医就知道，就算那个是毒药，就算刚才说的那种马钱子是剧毒，马钱子剧毒也是每公斤的这个体重超过5毫克才是致命的。你多少公斤？你算一算，你50公斤，你乘个50倍，50个5毫克，你得吃50粒这个药，你才能。你说谁这么傻吃那么多呢，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日常生活中无意中吃进去的那些通常不会超过致命剂量的，你在这个大环境下防不胜防，你在中国特别需要这句话，吃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凭信心去生活，特别需要这一点，对吧？但是你却一定要防范的是灵魂的毒，你如果一定要防毒，你80%的精力要重视灵魂的毒。有人给你投点马钱子不会太要命，那个美国小教派都证明了，天天周周喝也没喝死，是吧？但是有人天天给你的灵魂投毒才是可怕的。在那个时代，你知道大量的使徒书信针对一个异端叫做诺斯替，是不是？简单的说，这个灵智派诺斯替主张灵肉两分，神学一说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灵，没有肉体，听起来就是好像哎有点属灵。他的意思是要把耶稣架空，意思就是耶稣不可能有人间的肉体，所以十字架上定的是个幻影，那不是肉体，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世间世俗的事都是邪恶的。哎，你说听起来跟基督徒说的不是一样吗？不一样。基督徒什么时候说过世间的万物都是邪恶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万物，所有一切受造的都要听福音，他们是劳苦的，被你的罪玷污的，他不邪恶，你才邪恶，对吧？是人邪恶，人的罪邪恶，万物有什么邪恶的，对吧？他被你玷污了。所以这种主张的诺斯替的主义啊，一旦主张世界就是邪恶的，完全的败坏的，物质本身就邪恶，就会出来两个极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完全的摒弃物质，只有属灵的事最重要，不接地气，到了一个地步，每天就认为他自己最圣洁了，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传福音了，因为你跟外邦人握个手，回去都恨不得把手给剁了，太不干净了， 对吧？这就没有办法再去跟世界接触了，脱离这个世界了，这是一种。而另一种，世界反正是败坏污秽的，做什么也是污秽的，我这个肉身摆脱不了，既然怎么都是错的，干脆就什么都可以做了。这个逻辑倒也蛮自洽的，既然世界上的这些任何的这些地方都是垃圾，都是坏的，不合主的心意，那我就随便去哪个都一样。于是他就会认为这个世间的任何事也没有好坏之分了。一个完全清晰要追求主的人，他就会说教会没有任何的义务去研究什么叫教育，什么叫宗教，什么叫这经济，什么叫政治，什么叫法律，什么叫艺术，因为那些都不重要，都是属世界属物质的一丘之貉，都一回事，都是邪恶的。所以当他这样说的，你以为他属灵，不是，他实际上就会反正都是邪恶的，选哪个都一样，他就随便了，他放飞自我了，你知道吧。这样的人就从诺斯底当中，很可能是从诺斯底当中分化出来，就变成了叫尼格拉伊党。尼格拉伊党就是专门引诱人拥抱这个世界的，世界上的情欲和上面的事儿都一回事儿，只要在这个世界就脱离不了，就随便。如果说诺斯底主张到中国的话，万事万物都不可吃，每天就能喝水喝西北风，就这样活着，直到你饿死。那么那尼格拉就是你随便胡吃海塞，一点问题没有，一点不用慌，都一样，早死晚死都是死，不如痛快及时行乐。明白这种逻辑哪来了吗？所以这叫做灵魂的毒。有人会告诉你什么老师的区别，什么跟谁不是学，谁不是个老师，都是个白眼狼，都是眼镜蛇，我们拿这个蛇也能拿住，是吧？你说的这都是坏蛋，所以跟谁学都一回事，你就在忽略了坏和坏不一样，罪和罪不一样，主内主外不一样，对吧？你失去了基本的分辨力了，这叫灵魂的毒。所以主耶稣这个话的核心你明白了没有？他的归你说你必不受害的应许是给你个保障，说你不要陷入琐事。就像使徒保罗真正得着这话的经意，他说我们是什么？你们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你现在要上战场打仗去了，要让你到这个顿涅茨克去了，是吧？我就问你，这个书包里打算装什么？你想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第一是保命的东西，对吧？战场上的士兵首先一定要带一个叫做狗牌，这不是骂人的，狗牌的意思上面写着你的姓名、年龄、籍贯、紧急联系人是谁，很坚硬，因为到时候把你炮弹炸成碎块了，分辨不清，这个牌知道这尸体是你的，能寄给你家人，这就要打仗。还有你的枪、你的弹药、你的刀，再剩下的也许你爱的人的照片还是应该带一张的。但除此之外，你会带一本武侠小说上去吗？哎，你说打仗的间隙读读书呢，你是不是对什么有误会啊？所以说当兵的人不将事物缠身，当兵的人军队的食堂做什么你就得吃什么，如果军队没有做的提供的野战餐了，那你这个路上看见那个水坑的水就得喝，不喝就得死。你说的水会有微生物啊、细菌啊，如果你随身带着生命吸管你吸一下，你没有没有就那么喝吧，你反正是保命要紧了，不用怕那么多，你要打仗。所以这个总体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就像说传福音宣教士派你去非洲了，派你去美洲了、南美了、东欧了，什么这些地方了，甚至是西南什么少数民族了，这些地方你是不是一定要来先做一个极其详差的详细的十万字的报告，调查当地的吃什么喝什么，免得我水土不服。哎，我到当地吃坏肚子怎么办呀？主的应许就是大胆去传吧，吃坏了也没事儿，就是吃坏了一次两次慢慢适应了就好了，不致命的，吃喝什么毒物不受害，你们只要去大胆的传福音。这个话的重点就是这个，当兵就好好去打仗，别的事不用你管，交托交给你的军队的元帅去做事， 他给你做这个保障，神就用恩典来去保护着你，不要问那么多。所以保罗才说，有人请你吃饭，你去了就吃，你管他这个东西是在哪拿出来的，除非人家跟你说，哎，你信主怎么吃这个，这是我们这谁开过光的啊，那我就不吃，因为你的良心软弱，你认为所谓开过光就不能吃了，我其实无所谓，但你认为不能吃，为了你的良心我就不吃。所以你明白了没有，意思是默认不要问这些，你不要分析这个，每次拿到一个食品就先看那个配价配料表，你的聪明的选择是上那个体面的超市去，上档次的超市去，宁可多花一点点钱，保证它的这个安全几率高达80%以上，这就是你这个该花的20%的精力就在这儿，不是让你天天你花了8个小时就研究，终于找到对面我们某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店，这一批进的某个小菜是可以的，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干别的了？你怪不得你说每天你没有时间读书学习服侍探访，你都干这个了，哪有时间嘛？对吧？所以不要被事物缠身，你是当兵的人，你是主的门徒，要跟着他做事的，所以这就是主的应许，神迹会随着这些门徒，不是门徒要跟着神迹去传福音，你明白这个逻辑吗？是你去传福音，神迹跟着你，而不是说你看我得弄个神迹啊，然后再去传福音，你别搞错次序。如果你成功大胆的放胆传了福音，有没有神迹也不重要，那些人听了就信了，都不需要神迹来证明，那是最理想的了。我们今天就在这么传福音，所以不要惧怕那些保罗出去蛇咬了甩一下就掉了，不用管，打什么破伤风也没有，是吧？伊丽莎的门徒记得吗？采了一些毒植物啊，毒瓜了什么，你今天在东北的山上采到毒蘑菇吃的几率也很大，最后怎么解的毒？撒了一把面嘛，是不是？咱不知道那什么化学原理是中和了是怎么代谢掉了，但是重点不是化学，重点是你们是先知的门徒，正在神学院，正在那起初的以色列人文学院在受教育，是吧？你们就是要来学习的，专注在这儿，不要管那么多，上帝有能力让那些东西毒物不伤害到你，你专注在主的身上，你就不受害。不受害的意思你也别太过于那个机械化的理解，我们很多人不打疫苗也没传染，但也有传染，可是你也有传染了不得白费，可是你也有得了白费但没死的，你要明白这个保守的意思是在你能承受的范围内保守你的。所以你要明白上帝对人的这个保守，像箴言书所说的，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人一过45据说都开始研究养生，换言之只要你开始研究养生，你的心理年龄就45，至少也可能58。所以真正的延年益寿不是养生啊，我没有说不要关注养生，我说的是你要拿超过20%的精力研究，你就开始进入一个老年状态，而是说听我的言语的必延年益寿，你明白吗？听上帝言语的人。所以有一次在当时在10年前在新加坡，曾经有一个老姊妹偶尔有点抱怨，不算抱怨，有点感叹吧，86岁了，很辛苦，每天还得去工作，还得去擦桌子干什么，没有医保，但是我冷眼旁观还他极其硬朗，我说这个阿姨有啥病没有？没有病，身体特别好，吃嘛嘛香，我说那你要医保干什么呀，是不是？你明白吗？你辛辛苦苦卷成那个样，挣了大钱买了最好的医保，于是你享受最好的住院待遇，还是人家这86岁没有医保，你都86了，你身体这么好，这不什么医保不强，你明白吗？主对人的保守是这个级别的。最近医药反腐，我发现一反腐也好使啊，好多常年住高干病房的老干部奇迹般的都痊愈了，全出院了，不管原来是什么绝症，哎呦，这个医治的功效也很大呀。所以这样的事儿最后影响的，你以为反腐能反到他，躲过风头继续回去住，影响的是你。最近我父亲去买他常吃的一种药，河南一个药厂出的，10块钱一盒， 可是最近因着这种反哺，哎，不生产了，跑了七个药店才买着，就剩两盒鱼货，涨价32，最后这个刀还是镰刀嘎的，还是韭菜头上了。听了又悲哀了，又开始愤愤不平了，又开始反击了，你是不是又误会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想总研究这个事，你研究不过来，活活气死，陷入琐事，你的重点不在这儿，除非你是专干这个的，你专门打这种官司的律师，你就干这个没问题，那是你的职业。我说的是一般老百姓，你就有20%的精力知道就够了，剩下的你要关注的是灵魂的主，你关注的是传福音，这才是重点。记得这个二八定律，不要把你的精力陷入那种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琐事当中，你活得太悲哀了，你活得一点也不古典，无论你学的是不是古典的，你活着就不古典，你明白吗？再者，也不要再陷入到这种焦虑和感伤。古时的人，保罗那个年代的，会流泪，会痛苦，会难受，但是你发现没有现代病，比如他很少提他抑郁，他焦虑，他强迫症，他社恐，你看没有这种东西，这是现代人才有的这种焦虑和感伤。我一直在想这怎么来的呢，怎么来的哈？我就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我小时候80年代我可没听过弗洛伊德，但我后来发现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讲的东西。哎，很多教会比较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小的一个问题，就是食物当中有一样我是绝对不吃的，就是西红柿，绝对不吃，大多人都吃。你要是研究一点博物学啦历史，你知道历史上人类刚开始这个东西是南美洲的，对吧，移植到欧洲那之后，因为欧洲人传说中说巫师巫婆是用一种神秘的小茄子能把人变狼人，调一种毒物的，所以那些人说这个西红柿叫狼桃，认为这就是那个茄番茄嘛，对吧，是那种茄子，所以欧洲人常年不吃，说这边有毒，吃了就死。后来有个穷苦人也好，是一个什么人，不怕死的，好像据说一个画家准备自杀，吃了大量西红柿，结果发现挺好吃，从此好吃到一个程度忘了要自杀了，推广开了这个菜，所以人们开始吃啊。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吃的，我是我们山西老家那块，我们每到这个秋冬的时节，家家拿一种那个葡萄糖那个瓶，然后把这个西红柿捣碎了，拿那个开水去煮，那个橡胶丝再扣上，过冬熬那个西红柿酱。我不知道咱们东北有没有，别的地方也有。我就是小时候看有一次熬西红柿酱，熬的里边可能腐坏了，里边出现了一种白色的小虫子，上面蠕动翻来覆去，给我看恶心了，有阴影了，有童年创伤了，你知道吗？那之前我还吃西红柿，那一幕之后是确实是再也不吃了。但你发现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你问问一个人，你为什么这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今天好多人有一个套路的回答，你发现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说话，我有童年阴影，大一点我小时候受过原生家庭的伤害，或者说我小时候幼年的时候曾经被什么什么欺负过，所以我现在的性格是这个样子的，我的一些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每当你一说到这个政治正确的年间训练出的，甚至是属灵正确的人的反应就是，哎呀，要包容，要体贴，牧师不爱吃西红柿，所以以后只要有他同在，我们的这个饭桌上绝对不可以有西红柿，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和保护。起初我也这么认为，我觉得挺温暖，大家知道我不吃西红柿，所以每次请我吃饭，没有人给我整个西红柿炒面的，是吧，都知道。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保罗那个时代的人对这类问题这么看的吗？保罗讲一句话，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这个身体有惧怕呀，我要操练的克服这个惧怕。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呢？我要尽可能的尽力让自己脱敏，免得这个东西影响到我的福音的果效，影响到我的服事的事工。 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但是今天的政治正确和属灵正确却是，我软弱，我有理，我要攻克你们，你们服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事情。所以说，真正的你想要搞古典的精神呢，就恢复这种刚强勇敢，恢复武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要尝试的。我要给自己来一个吃西红柿挑战，我真的这么干了。我在想，服侍上帝的人怎么能让一个西红柿绊倒？西红柿就能绊倒我，我就不用考虑再去面对西施本王西红柿了，是吧？你面对不了这种事儿，小小的东西，到时候人家不用搞严刑逼供，只要狞笑着端来一盘西红柿，你就投降了。我不允许人家西红柿威胁我，是吧？于是那天，我真的自己去炒了一盘西红柿，看了一个网上一个人说的配方，哎，这样炒比较好吃，我就真的去试着去炒，把我不太喜欢吃的西红柿捣得稀烂，跟鸡蛋混为一体，哎，发现吃的还蛮好吃的。大家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软弱，怕我以后不做了，家人说好吃，还是说真的好吃啊？总之，这叫西红柿挑战。这是那个古典的精神，这就是不允许自己总是那么焦虑和感伤。我做不了现在的这个事儿，因为我童年受过那个伤。这个说话方式要改改了，这不是圣经的说话方式，这不是圣徒的做事方式，这更不是耶稣的门徒应该有的表现。你软弱怎么还有理了呢？你尝试过了，你失败了，那没有问题。这样的人，别人扶着你走。这辈子不吃西红柿又如何，对不对？保罗说了，不吃就不吃，吃与不吃都是为荣耀神而行的。但是你自己不要这么讲话，你不要总攻克这个世界，要世界服你，对吧？我的挑战是这个，我还有别的挑战，我社恐，我也在这么些年总在搞给自己搞社恐挑战，是吧？大脚趾抠地，然后跟人家使劲讲话，是吧？战战兢兢的。你也有你的问题，对吗？你跟我的问题未必一样。比如说你总说，哎，我从小就是没学习，我专注力不够。那你为什么不试着来专注挑战呢？挑战你的专注力。或者我这个人脾气就直啊，我就是忍耐不了，我就火爆。你为什么不忍耐挑战呢？你为什么不挑战你去读书呢？你为什么不挑战你好好说话呢？对吧？你为什么默认这个东西的别人迁就你呢？你尝试过可以改变吗？我告诉你，我很爱吃西红柿，现在可以改变的，有什么不能改变？我40年不吃，第41年就吃了，怎么样？就吃了。你信主怎么就不能改变？这只是个小事儿，可你总得从小事儿开始吧？你小的都改不了，说什么大事啊？对吧？不要再那么焦虑和感伤。你真正的，我们一直说学古典教育，古典教育重要的是人古典。你不是学那个东西古典。我们今天的人这么老气横秋，正是因为没有了那个人类童年时代的那种天真无邪、朝气蓬勃、无所惧怕。你现在瞻前顾后，你人活着就不古典，你学的再古典你也不古典。你得做点古典的事儿才能训练你古典，比如去跟陌生人传福音，这事是最古典的事，这事是最属灵的事儿，这个事包治一切的不服，包治一切的社恐和过敏，你试试就知道。所以这样的才能够活出权柄，活出信心，活出盼望，这才能证明了你是有福音的人。你即便没有机会讲太多的话，你的这种活法，我在这世上就无所惧怕，我吃喝什么不受害，我就是不愿意不断的改变自己。我都60、70、70、80了，我仍然在学习，我仍然在改变自己向主的样式。你这种活法就会激励很多人愿意来效法你，效法的神，愿意来跟随你当老师，因为你跟了一位更伟大的老师，对吧？这就是你的真正传福音的作用。我们活出福音的原因是权柄。在马太福音版的大使命当中，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做后边的事。我们去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你的意志力强，你能攻克自己吃西红柿， 而是主的权柄分给你了，你靠的是主的权柄做此事。所以你跟人传福音，我倒不是说你要传一种说我就传给你爱信不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要觉得好像你在搞传销，你自己都不信任你说的话，你自己都觉得慌张，你在传讲的是天地之主给你的吩咐，让你自己得救了的好的一个福音，你愿意分享给这些有疑虑的有软弱的人。你起初也这样，给你传福的人像你现在这么想，你就不信了都。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意思，你要有权柄的，主耶稣讲话带着权柄，我们讲话也带着权柄，主把这个吩咐给我们了。第二就是有信心，有信心的意思是你信靠基督，他说的这话我就信，他说我吃喝读物不受害，我就放心大胆去活。同时你也信任教会，信任你的肢体，你的教会为你做的一些个判断，通常他没有故意要害你的。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这个，大家共同做的一些判断，你不要轻易的就觉得你个人判断要超过这个。通常来说别人跟你想的差不多，因为跟你是一样的人，最后在圣灵带领下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应该郑重的思考这是不是对的。这是对教会和肢体们的信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你对外人也拥有一个信任。如果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一个体制，这一个商家他就不算是有道德，他就为了多挣钱，他也得把这些添加剂去掉，他也得让这个食品尽可能的安全可口便宜。如果说这个市场经济真的非常的健全，那么你对外人进行信任都是可取的，这世界就是靠这种信任去生活的。你不能老假设你吃的每顿饭都有毒，你坐的每把凳子都会折，你走的每一个扶梯都会电梯都会突然断电把你憋死到里头，你总这么想活不下去，是不是？也要有信心，然后要有一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一种交托，你不是依靠自己的把握的某种东西，我的学识，我的美貌，我的体力，我的智力，我的钱财，我的职务，我的位置，你如果依靠这个东西，这就是没有信心了。你别提任何别的东西。特别想提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在这里边《使徒行传》的1:23说，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玛利亚啊马提亚，这是选使徒呢，对不对？不选使徒，谁最后当选的？是马提亚，对不对？马提亚当选的使徒，可是这里说的不是马提亚，我要说的是这个称呼犹士都的约瑟，他又叫约瑟巴萨巴。这个人根据尤西比乌教会史的记载，他就曾经经历过一件事，他喝了毒药了，但是主让他毫发无损。你知道吗？主的大使命的这句吩咐是在这一位曾经的使徒候选人的身上应验了的。这一位弟兄虽然没有选上使徒，但是他没有因这个职分的丢失灰心丧气。他不是主，不是因为我是使徒就不是我，不是使徒就不不是，对不对？我传福音，我讲到因为我是牧师，我不是我就从此不再讲了，那就说明你确实不适合讲，对吧？职分只是一种外在标记，内在的呼召才是真的。大使命是给任何人这种呼召的。我们看到这位犹大巴斯巴，这个巴萨巴，就后来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很好的见证，比如15:22提到的这一个，使徒和长老全教会定义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劝勉，带着那封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的书信去的啊。同去的人当中的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希拉我们很熟，对吧？这个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很可能就是这一位落选使徒。你觉得一个人如果被称为落选的使徒，如果是你，你是觉得荣耀还是有点羞耻？所以我个人的意思是，巴萨巴身上的最大的神迹还不是他吃喝了什么毒药没受害，而是他没有当选上使徒一点不在意，继续勇敢的热心的服侍主， 他没有被人间的嫉妒、争竞、失落、民愤、位置、尊崇所捆绑，他没有被这种灵魂的毒伤害，这才是最伟大的恩典和神迹。若你是真心服侍主的，你不会被这个东西捆绑。所以保守我们不被受害的是上帝的恩典，他优先保护你的灵魂不受伤害，不被这些个人间的罪所伤害。像这一位可敬的使徒，他没有选上使徒，他也是使徒，你承不承认？对吧？这就是他的见证。所以我们活着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样子，你的信心、你的能力交托给上帝。我们真的要把那句话移植一下，我是天国一块砖，哪有需要就往哪儿搬。人家就使徒做得到，我们今天做不到，很多时候。所以这是大使命真正要说的那全备的福音。这样的人他有盼望，他有那种与上帝亲密的一个相交。我发现最近我总是在每一次的讲道理都有一个小故事，有一篇小童话，因为我们当中有孩子嘛，孩子听不懂别的，但是听懂这个童话也就听懂了。有一本这个小童话非常值得推荐的，这是启蒙过托尔金和路易斯的这本小说，叫《公主和地精》。里边一个核心的情节是不是就是这个公主的奶奶也是她的人生导师，是吧？给了她一根神秘的丝线，这根丝线看不见，但是呢，就是你只要转向她，你就清楚知道她在带领你。你要背离她，她好像对你没作用。他就拿着这根丝线，那个丝线的另一头就在奶奶的那个居住之处，他也用这根丝线引导他可以进入迷宫，可以走出山洞，使他常常的多次的化险为夷，对吧？包括他跟那个柯迪一起从那个山洞里走出来以后，然后他就问柯迪，你看不见我这根丝线吗？柯迪说，你说有就有，但是我其实真没看见。他说，我如果没有这根丝线， 我是一个生长在王宫中的公主，我怎么知道这山里的密道、迷宫、山洞？我们都从这里走出来了，靠着他的引导，你还不信吗？那个说，你能走出来，我的确挺惊讶的，连我都走不出来，我是民间的小伙子，但是你能走出来，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你说有，那我就相信他。你明白吗？这根丝线是不是特别的，就是一个人有盼望，他跟上帝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说是和家书提到的。上帝说，我要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就是用一根你看不见的丝线在牵引着你。你真实的，你的心被这样的圣灵的感动所触动，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当你去传扬福音、服侍他、朝向他的时候，那个线就在微微颤动，告诉你做得对，跟着他继续走。你背离他的时候，那个线对你而言就好像真的不存在，没有效果。所以我说，这些个曾经的这些童话是真的伟大，这是很好的属灵的寓意和故事，值得每一个人去读，特别值得大人读。童话你往往得成熟到相当的地步才能真的读懂。你没读童话，因为你还不够成熟。所以有盼望的人就不会被这个世上的许多的攻击，无论是物质的毒，是灵魂的毒，是各样自己的罪的缠累，是被别人罪连累，不会那么的惧怕。就像说那诗篇告诉我们，你住在隐秘者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我的神，我的依靠，他会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各样的毒你防不胜防，你能够来去专注在的是主的事上，牢牢的听闻和感受那根丝线的颤动，跟随着他，这才是我们当做的。你担忧那个魔鬼攻击你，他的上限是杀你的身体，你担心这个只会杀身体的那玩意儿攻击你啊，你更该担忧的是你和别人的灵魂。如果一个世界到了一种地步，你已经软弱到一个地步，发现必须听从魔鬼的诡计，必须
跟了魔鬼的脚步，坐了魔鬼的座位，甚至于变成魔鬼的样子才活得下去，那这样的生活就不值得活，对不对？你是个人，为什么要活成这副鬼样子？
所以我们会复活，你真心相信复活，那根丝线终于会牵引你到那位最伟大的老师，这根慈绳爱索会带你到真实的爱你的上帝那里去。我会复活，所以你不要用死来威胁我，死我都不怕，怕什么西红柿，怕什么人间的这些个名利的丢失，工作的损害，钱财的一个损失，你怕什么？到底你会怕，就是因为你有把柄在人家手里，靠着上帝，不要惧怕，上帝会保守我们，必不受害，必不受那致命的灵魂的毒害。这就是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所以愿意照着主的大使命去行的，并且常常如此的，你是有福了。这就是活出那福音的样式，人是看见你的行为和喜乐，就会来问你为什么这么活呀、这么开心呢？你告诉他，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他的工作，是他给我的应许和保守。你这就叫传福音，这就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大能，因为这是那真实的大使命的福音的生命。愿我们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除到各样的恐惧、战惊、惧怕、忧伤、焦虑、感伤，以及一切不出于你的邪情私欲。主啊，求你使我们不再陷入太多的长久的无处不在的自怨自艾当中、自怜当中。主啊，你救我们出来，救我们回到那起初教会那圣灵行在的年间，那神迹奇事伴随着福音的年间。你使我们仰望可想，我们也愿意在今世，在这个更加凶险艰难恐怖的时代，活出那样的清新刚健属灵圣洁的见证来。主啊，你亲自救我们成为那活在古典中的人，活在圣典中的人，活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